余照和陈善宝已交上朋友，经常一起学习，一起玩笑。恰逢这般好秋天，两人动了游兴，约定同游香山。余照到了北京，只到过颐和园，还没游过香山呢。他们避免星期日游人太多，各请了一天假。婉英为他们制备了糕点、水果等等，特地还煮了茶叶蛋。他和于南老两口子看小女儿成对出游，满心欢喜。于南这个暑假也并不寂寞，他从妮娜处得知江敏愿意加入他的小组，不胜得意。年终工作小结会上，江敏得了表扬，于南就去贺他。江敏一扭头，似笑非笑地说：“我们不过是速成的呀，学完就忘了。”哎，于南拍着他的肩膀说：“学不进的才忘记，我不是早说了吗？希望你快快学成，回过头来教我们。”老实告诉你吧，我慢班都没跟上，现在都退学了。他把江敏邀到家里，满口称赞他，一面又探问他工作的计划。江敏当然不会白喝他的米汤，他带着娇笑回敬的米汤，好比掺和了美酒，灌得于南醉醺醺的。他兴致也高了，话也多了，自吹自卖，又像从前在上海时款待他喜爱的女学生那样。婉英只防江敏魅惑善宝，破坏余照的姻缘，现在余照和善宝已经好上了，婉英不防他了。至于余南，婉英是满不在乎的，余照和善宝现在不在身边了。余南觉得落寞，常到丁宝贵家去喝酒，如今来了个江敏，平添了情趣。他们谈工作，谈批判，有时施妮娜和江涛涛也过来加入讨论。整个夏天，余南很少出门，江敏经常来，有时两人低声谈笑，有时热烈的讨论。婉英只听到他们反复提到什么观点不正确呀，阶级性不突出啊，什么人性论呀等等，也不知他们评论什么。他曾悄悄问过善宝，善宝茫然不知。一次他听见善宝问江敏，他和于先生讨论什么问题呢？江敏说他是来帮于先生学习俄语，他自己也借此温温旧书。婉英觉得蹊跷，不信自己竟那么糊涂，连外国话和中国话都不能分辨。余照和善宝游山归来，婉英安排他们在房间里吃点心。余南和江敏正在书房里谈论他们的文章，立即放低了声音。余照大声说：“妈，你知道我们碰见谁了？”善宝有心事似的不声不响。婉英问：“碰见谁了？你猜？”婉英说：“我怎么知道呀？姚蜜呀，姚蜜，还有许彦成。你该称姚姐姐和许先生。还有谁？就他们两个。别胡说。”婉英立即制止了余照：“你们哪儿碰见的？和他们说话了吗？”“去香山的汽车站上，两人分两头站着，我们赶紧躲了。”“你们准是看错人了。”婉英一口咬定。善宝先看见，他拉拉我，叫我看，我们赶紧躲开，远远的看着他们一个前门一个后门上了车。婉英说：“干嘛要一个前门一个后门上车呢？”他不问情由，先得问姚蜜辟谣。远远看着像的不知多少呢，像姚小姐那样穿灰布制服的很多，她怎么会和许先生一起游山呢？你们在香山看见他们两人了吗？余照不服气地说：“香山那么大，游客那么多，哪会碰见呢？你们只远远看见一个人像姚小姐，又没进前去看就躲开了，却把另一人硬说是和他一起的，你们准是看错了人， 于照觉得妈妈的话也有道理，承认可能是看错了人。善宝却固执地说，是姚蜜，我一眼就看出是她，我绝不会看错。于照听了这话不免动了醋意，因为他知道善宝从前看中姚蜜。他说，哦，是姚蜜，你就不会看错，反正你眼睛里只有一个姚蜜，穿绘制服的都是姚蜜。善宝不争辩，却不认错，婉音不许于照再争。于照哪里肯听妈妈的话，嘀嘀咕咕只顾和善宝争吵。他们的话江敏全听在耳里，他不好意思留在那里隔墙听他们吵嘴，借故辞别出来。江敏相信善宝不会看错，他想到办公室去转转，料想姚蜜不会在那里，不如先到姚家去看看。他入门看见姚蜜的自行车，就问开门的沈妈姚蜜是否在家。沈妈说没回来呢。江敏自以为得到了证实，不便抽身就走，不免进去向姚伯母问好，说他回社后还没正式上班，敷衍了几句，又意无意地问姚蜜还不回家。姚太太说他还不回来呢。江敏暗想，不用到办公室去了，且到许彦成家去看看。他辞了姚太太，又到许家。许彦成从姚家回来，就闷闷地独在他的狗窝里躺着。李妈出来开门，遵照主人的吩咐说先生不在家。杜丽林一听是江敏，忙出来接待。他恭喜江敏学习成绩优异，又问他有没有什么事。江敏说想问问几时开小组会。李林说没什么正式的会，他们小组经常会面，不过星期一上午他们都在办公室碰头安排一星期的工作。他和江敏闲聊了一会儿，江敏辞出，觉得时间已晚，没有必要再到办公室去侦查。姚蜜这时候即使跑到办公室去工作，也不能证实他没有游山。他拿定自己真得了一个大秘密，不过他很谨慎，未经进一步证实，他只把秘密存在心里。星期一，罗后照例到办公室去一趟，他跑去看见姚蜜正在读他请姚蜜看的译稿，就问看完了吧，看得懂吗？姚蜜说懂，当然懂，可是你得附上原文，也让我学学呀。罗后笑嘻嘻说原文宝贵得很，是老头从法国带回来的秘本，都不大肯放手让我用，那你怎么翻译呢？罗后说不用我翻呀，他对着本子念中文，我就写下来，这就是两人合意。我如果写得一塌糊涂，他让我找原文对对，我开始连原文都找不到，现在我大有进步了。这也算翻译？他就不叫对了？叫对他才不耐烦呢，所以我请你看看懂不懂，发表了让你也挂个名，稿费他一人拿，名字多出现几次，我不也成了名翻译家吗？两人都笑了。正说着，只见江敏跑来，罗后大声说哟，你怎么来了？你不是改在于先生家上班吗？江敏横了他一眼，谁说的？还等傅金同志召开全体大会正式公布吗？罗后说着扮了个鬼脸。江敏装出无可奈何的样说他们拉我呀。姚蜜微笑着说听说你天天教于先生俄语呢。江敏忍不住了，立即回敬说听说你某一天陪某先生游香山了。姚蜜的脸一下子转成死白，连罗后都注意到了。 可是姚蜜很镇静地说，我没有游香山。没游香山，游了樱桃沟吧？焦敏一脸恶笑。姚蜜说，我没有游樱桃沟，我天天在这上班。这时候焦敏等待着的许彦成和杜丽林正好进门，焦敏只作不见，朗朗地说，可是有人明明清清看见你们两人去游山了，你还有一个人。罗后深信姚蜜说的是实话，所以竖眉瞪眼地向焦敏质问，你亲眼看见的？焦敏说，有人亲眼看见了，我亲耳朵听见的。他们大家招呼了许先生和杜先生。江敏接着说，星期五上午在去香山的汽车站上，你们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一个前门上车，一个后门上车。他瞥见许彦成脸色陡变，杜丽林偷眼看着彦成。罗后指着江敏说，你别藏头露尾的，谁亲眼看见了？我会去问。我知道你说的是陈善宝，善宝告诉我的，他星期五和朋友一同去游香山，我会当面问他。江敏鄙夷不屑地笑道，我说了陈善宝吗？我一个字也没提到他呀。反正姚蜜在这儿上班呢，当然就是没有游山，游山自有游山的人。他料定姚蜜在撒谎。许彦成和杜丽林都已经坐下，丽林笑着说，江敏同志，你说的是我们吧？我说的是游山的人。丽林说，就是我和彦成呀，我们俩上班的时候偷偷出去游香山了，彦成自不量力，一人爬上了鬼见愁，挤车回来有了座还只顾让我坐，自己站着，到家还兴致顶高，可是睡一觉，第二天反而睡得浑身酸痛，简直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力气全无。你来的时候他正躺着，我让李妈说她不在家，让她多歇会儿。谁看见我们的，准是记错了日子。我们游山是星期四，不是星期五。姚蜜仍静静地说，不论星期四、星期五，我都在这里上班。可以问秀英，她上下午都来给咱们打开水的。姚蜜没料到，她拿稳的秘密确实没有跟。忙见风转舵说，罗后听见没有，人家说的准是星期四，假如是星期五，那就是陈善宝和他的朋友。反正我听见人家说亲眼看见咱们社里有人游香山了，我以为是姚蜜，随便提了一句你就这么专横。罗后卷起自己的稿子站起来说，你们是开小组会吧，我也找我的导师去。他出门听见江敏在说，他们拉我加入他们的小组，我不知该怎么办好。罗后不耐烦，夹着稿子直往云南家跑。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我是星，你是是两离分，希望你告诉我初恋的情人。你我各奔东西，这是谁的责任？我对你永难忘，我对你情意真，直到海枯石烂，难忘的初恋情人。为什么不见直到海枯石烂，难忘的初恋情人。直到海枯石烂，难忘的初恋情人，难忘的初恋情人。
罗后气愤愤地到余南家去找善宝，正好是善宝开的门。罗后不肯进屋，就在廊下问善宝：你香山玩得好吗？善宝说：玩得顶好，可是回来就吵架了。罗后不问吵什么架，只问：你碰见江敏了吗？你跟他说什么来着？什么也没跟他说呀，他在前屋和余先生讨论什么文章呢。听他口气，好像是你告诉他游山看见了什么人。他没说你的名字，可是星期五游香山的不就是你吗？他说有人亲眼看见了谁谁谁。善宝急忙问：他说了谁？一个是姚蜜，还有一个没指名。可是姚蜜说他每天上下午都上班，没有游山。罗后随即把江敏、姚蜜和杜丽林在办公室谈的话一一告诉了善宝。 善宝说，焦敏准是听见我们吵架了。我说看见一个人像姚密，还有一人像许先生，当然是我看错了。于照就说不可能，我太主观不认错，给你这么一说，分明是我看错了人。其实我自己都没看清，也没让于照再多看一眼，我们赶紧躲开了。回来他说我看错人了，他使劲说我错，我就硬是不认错。哎，我这会儿一认错，觉得事情都对了，我浑身都舒服了。我现在服了，罗后啊，一个人真是不能太自信的。可是江敏不该旁听了我们吵架出去乱说，影响多不好啊。他没想到我会追根究底，也没想到许先生恰好前一天和杜先生有了香山，他就趁势改口说他说的是星期四。善宝说，我一定去跟他讲清楚，这话我该负责，江敏不应该乱传。可是错还是我错，而且错得岂有此理，怎么把姚密和许先生拉在一起呢？看错了人不认错还随便说，也没想到江敏在那儿听着，真糟糕，我得了一个好大的教训，我实在太主观唯心了，还硬是不信自己会错。一会儿我得和江敏谈谈，他太轻率。于南在屋里伸着耳朵听他们说话，如果许彦成和姚密之间有什么桃色纠纷，倒是个大新闻。可是他护着女儿，不愿意看到女儿向善宝认错，现在听来分明错在善宝。善宝已经满口认罪，他抱定不吃不聋不做阿顾阿翁的精神，对善宝和罗后的谈话故作不闻，他只顾专心干他自己的事。于南的书房和课堂是相连的一大间，靠里是书房，中间是课堂，后间吃饭。课堂的门是他家的前门，临窗进门处有一张长方小机，善宝常在那里看书做笔记。于南为他安排的书桌在后厢房，是于照的书桌。善宝虽然想有一只抽屉，总觉得不是他的书桌，他自己的书桌还在组办公室里。他喜欢借用课堂里的小长方机，如有客来，外面看不见里面，他隔着纱窗却能看到外边亮出来的人，他可以采取主动。罗后走了不多久，江敏就来了，善宝立即去开了门，对他做了手势，叫他在沙发上坐下。他自己坐在一只硬凳上，低声说，你有事吗？我有要紧话跟你说呢。江敏对低头工作的于南看了一眼，大声回答，说吧，反正你的事总比别人的要紧。善宝怕打搅于南，说话放低了声音，江敏却高声大气，只听得他说，我早知道呀，我知道罗后准来挑拨是非了。善宝低声不知说了什么话，他声音更高了，我说错了吗？星期四许先生杜先生游了香山，星期五你和你的对象去游了香山，工作时间咱们社里的人游山去了，这是我乱传的谣言吗？倒是我轻率了。善宝又说了不知什么，他回答说，我扯上姚密了又怎么，他说了我一句，我不过还他一句罢了。他说我天天教于先生俄语，就说他某一天陪某先生游山。善宝说，可是他没有陪某先生游山呀。江敏说，请问我教于先生俄语了吗？善宝的声音也提高了，那是你自己说的呀。江敏说，他陪某先生游山不也是你自己说的？善宝大声说，我在告诉你是我看错了人。江敏说，我也告诉你是我看错了事。 我不知道于先生不学俄语了。你传我的话是慎重，是负责，我传你的话是轻率，是不负责任。善宝气得站起来说，江敏同志，你真是利嘴，你明明知道自己错了，却把错都推在我身上，你简直可怕。他忘了自己是在于先生家，气呼呼跑出门去，砰一下把门关上。江敏抖声说，自己这么蛮横，倒说我可怕。他咽下一口气，簌簌地掉下泪来。于南已放下笔，在他身边坐下。江敏抽噎着说，他护着一个姚蜜，尽打击我。于南听他和善宝说一句对一句，虽然佩服，也觉得他厉害，善宝这孩子老实，不是他的对手。可是看到他底子里原来也脆弱，不禁动了怜香惜玉的心。他不愿意派善宝不是，只拍着江敏的肩膀抚慰说，江敏，别孩子气，他护不了姚蜜，姚蜜有错就得挨批，谁也袒护不了。他的稿子在咱们手里呢，由得咱们一篇篇批驳。他把江敏哄到自己的书房那边，一起讨论他们的批判计划。且说陈善宝从余家出来，心上犹有余怒，不过他责备自己不该失去控制，当耐心说理。对资产阶级的小姐做思想工作不是容易，他还不知道姚蜜会怎样嗔怪呢。善宝发现姚蜜一个人在办公室静静的工作，他在摘录笔记。善宝找个椅子在他对面坐下说，罗后告诉我你气得脸都白了，我很抱歉。姚蜜说，我没有生气，事情都过去了，别再提了。我太岂有此理，看见一个人像你就肯定是你，而且粗心大意，没想想后果就随便说。我以为和余照在他家里说话说什么都不要紧，没想到还有人听着。姚蜜说，善宝，你看见了谁我不能说你没看见，可是我真的没有游山。当然真的，我自己看错了人，心上顶别扭，听罗后一说才知道都是我错了。可是姚蜜，你没看见那个人和你真像啊，我没看完一眼就觉得一定是你，绝没有错。不但没看第二眼，连第一眼都没看完。姚蜜又惭愧又放了心，笑个不了。他说，也许真的是我呢。善宝一片天真的跟着笑，好像姚蜜是指着一只狗说也许他真的是我一样可笑。接着善宝言归正传，向姚蜜道歉，说他要讨还的那份稿子还在于先生那里。姚蜜急得睁大了眼睛，你交给于先生了？我以为你是拿回宿舍去看看。善宝着急说，要紧吗？他说我该向你学习，是他叫我问你借的，后来他也要看看，可是他拿去了那么久，也许还没看呢。我问他要了几回，他有时说还要看，有时说不在他手里，傅金同志在看。姚蜜不愿意埋怨善宝，也不忍看他抱歉，反安慰他说，不要紧，反正你记着催催，说我要用。他心上却是很不安，不懂于先生为什么扣着他的稿子不还，还说要给傅金看。这事他本来可以和许先生谈谈，现在他只可以闷在心里了。杜丽琳和许彦成那天从办公室一路回家，两人没说一句话。 吃罢一顿饭，丽玲瞧许彦成还是默默无言，忍不住长叹一声说：“哎，彦成，我倒为你睁着眼睛说瞎话，你却一句实话都没有。说我爬上鬼见愁是瞎话，这句瞎话很不必说。那就老实说，你一老早出门看朋友去了？”“
我是看朋友去了。”“
得乘车到香山去看。”“
我的朋友不在香山，我看什么朋友，乘什么车，走什么路，有必要向那个小女人一一汇报吗？”“
可是她看见你们两人了，你怎么说呢？”“
她并没有看见，
有人看见了，一个你，一个她。”“
笑话，压根儿没说我。
她点的人已经证明自己没去游山，你叫我怎么和她一起游山呢？”
江敏看透那位小姐在撒谎。“
撒谎？除非她有分身法，有人看见她在办公室上班，怎么又能和我一起游山呢？”“
你很会护着她呀。”“
可惜你们俩都变了脸色，不打自招了。
我给你们遮掩，你还不知好歹。”
彦成叹气说：“随你编派吧，我说的是实话，你硬是不信，叫我怎么说呢？”
丽玲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你的心我也知道，我知道自己笨，不像人家聪明，我是个俗气的人，不像人家文雅，我只是个爱出风头的女人，不像人家有头脑。
我几时说过这种话吗？”
彦成觉得委屈。“
还用说吗？
我笨虽笨，你没说的话我还听得出来呀。”
彦成觉得丽玲真是个标准女人，他忍气说：“
她怎么怎么都是你自己说的，我只不过没跟你分辨，这会儿都栽到我头上来了。”“
都说在你心坎上了，还分辨什么？”
彦成觉得他无可理喻，闷声不响地钻入他的狗窝去。
丽玲在外用英语说：“我现在也明白了，你欠我的那三个字，欠了我五六年也不想还，因为你不愿意给我，因为我不配。现在你找到了配领你那三个字的人了，我恭喜你。”
彦成心上隐隐作痛。丽玲很会剖析他的心，他感觉到而不敢对自己承认的事，总由丽玲替他摘发出来。他脸色非常难看，耐着性子说：“
好不容易妈妈他们走了，咱们才清醒了几天，你又自寻烦恼，扯出这些没头没脑的话来。”
丽玲很不合逻辑，又很合逻辑地说：“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并不强求，我只要求你履行诺言，你答应我永远对我忠实，永远对我说真话。
可是你说了哪一句真话呀？”
他愤愤走入卧房，呜呜咽咽地哭了。
彦成最怕女人哭，像姚蜜那样悄悄地流泪，悄悄地抹掉，会使他很感动，可是用眼泪做武器就使他非常反感，因为这是他妈妈的惯技。他迟疑了一下，还是耐着性子跟进厨房，悄悄地说：“
丽玲，你知道李妈在外边说的话吗？
先生太太说外国话就是吵架了。”
丽玲带着呜咽冷笑一声说：“
你倒也怕人家闲话。”
彦成恳切地说：“丽玲，我对你说的确实是真话，我并没有和别人去游山。”
丽玲扭头说：“我不爱看你虚伪。”
他坐在镜台前，对着自己的泪脸慢慢用手捐拭去泪痕，用粉扑拂去泪光。
彦成从镜子里看到丽玲很有节制，绝不像他妈妈那样任性，
他忍住气，再次向他陈情：丽琳，我为的是对你真诚。丽琳睁着她泪湿的美目，注视着燕城，没好气的冷笑一声说：那么请你问问自己，我说你爱上了别人，我说错了吗？燕城以退为进说：你从来没有错，错的终归是我。丽琳转过身背着镜子，一脸严肃地说：燕城，你听我讲，我有一个大姐，一个二姐，我是最小的妹妹，我大姐夫朝三暮四。燕城笑说：你意思是朝秦暮楚吧？李林没一丝笑容：对不起，我出身买办阶级，不比人家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我留学也不过学会了说几句英语，我是没有学问的人，谢谢您指点。朝秦暮楚，我以前以为只有我姐夫那种人是那样的，我大姐向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香港美人多，我料想他们现在还是老样。我二姐离婚两次，现在带着个女儿靠在娘家，看来也不会再找到如新的丈夫。她知道自己是家里的贝类，只是个多余的人，有气只往肚里咽。我看了他们的榜样，自以为学聪明了。我不嫁纨绔公子，不嫁羊肠小开，嫁一个有学问有人品的书生。我自己也争口气，不靠娘家，不靠丈夫。可是哎，看来天下的老鸭一般黑，至少我们杜家的女儿个个是讨人厌的。燕城打断他说：何必这样大做文章呢？我又没有朝秦暮楚，又没有和你离婚，随你怎么说，反正我心里明白，我生着三只眼睛呢，闭上两只还有一只开着，我也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不会随人摆布。他起身把燕城推出门，一面说：钻你的狗窝去，想你的情人吧。他把燕城关在门外，燕城躺在他狗窝里的小板床上独自生气。他当初情不自禁约了姚蜜游山，只为了丽琳，为了别对不起他，临时又取消了游山之约，几乎是戏弄了姚蜜。想不到丽琳只图霸占着他，不容他有一点秘密，一点自由。他说的真话当然不尽不实，可是牵扯到第三者呢，他不能出卖了第三者呀。他并没有要求丽琳像姚蜜那样娴静深沉，却又温柔妩媚，不料他竟这样生硬狰狞。他也知道丽琳没有幽默，可是一个人怎会这样没趣？好吧，他愤愤地想，你会保护自己，我也得保护自己，我也不会随你摆布。他交叉着两手枕在后脑下，细想怎样向姚蜜请罪。不论他原谅不原谅，他必须请罪。他起来写了一封信，夹在随身携带的记事本里，到姚家去听音乐，顺便到姚蜜的小书房去翻书。就在小书桌上的书里夹一个便条，注明参看某书某页。他就把写给姚蜜的信取出来，抚平了折成双折，夹在那本书的那一页里。信是这样写的：姚蜜，我不敢为自己辩护，只求你宽恕，请容我向你请罪。假如我能想到自己不得不取消游山之约，当初就不该约你。假如我能想到自己不得不尾随着你，我又不该取消这个约。约你是我错，取消这个约是我错，私下跟着你是我错。你如果不能宽恕，那么我只求你不要生气。 别以为我是戏弄你，因为我错虽错都是不得已。
许彦成，
你可以回答一声吗？或者就请你把这张双折的信叠成四折夹在原处，表示你不生我的气了，可以吗？
又急。
彦成临走还对姚太太说，伯母请告诉姚密，他要参考的书我捡出来了，在他的小书桌上。过了一天，彦成到了姚家，又到姚密的小书房去，急忙找出那本书来，翻来翻去，那张双叠的信压根不见了。彦成把小书桌抽屉里的拍纸撕下一页，匆匆写了以下一封短信：姚密，我诚惶诚恐地等待着，请把这张纸双叠了，也一样。过了一天，这张纸也没有了，彦成就擅自把一张白纸双折了夹在书里。又过一天，他发现这张白纸还在原处，他就在纸上写道：姚密，纸虽然不是你折的，你虽他叠成双折了，可以算是默许了吧。彦成自己觉得有几分无赖，果然惹得姚密发话了。他已把信抽走，换上白纸，上面没头没尾的只写了八个字：再纠缠我告诉妈妈。彦成觉得惭愧，仿佛看到姚密拿着一把小剪刀说，我扎你，我绞你。他不能接受这个威胁，他就在这张纸的背面草草写了几行字：假如你告诉妈妈，那就好极了，因为我要和丽云离婚，正想请她当顾问，又不敢打搅她，我离婚之前不能畅所欲言，只能再次求你不要生气，急切等着你告诉伯母。这回姚密急着回答了，话只短短两句：许先生，请不要打搅我妈妈，千万千万，顾问可请我当。姚密。彦成回信如下：姚密，感谢你终于和我说话了，遵命不打搅伯母。那么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会谈呢？你家从前藏书的屋子听说至今还。
2024年海湾交通 Sound Transit 将有更多的变化，随着 Sound Transit 准备为更多的地方和更多的人提供服务，我们希望听到您的声音。我们正在更新 Link 轻轨的票价和停车计划，从即日起至10月22日，请访问我们位于 Sound Transit Fares and Parking.InfoCommunity.org 的在线开放日，了解更多信息并参与调查，让您的问题在即将举行的虚拟信息会议上得到解答。请在我们的一次小组对话中分享您的想法，参与方式有很多，所有这些都可以在 soundtransitfaresandparking.infocommunity.org 网站上找到。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不知道为了什么， 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地你爱着我，千年和万年随浮云掠过。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
声声有情，一一五西雅图中文电台，傻傻听歌。在经历了快乐女生的选秀比赛、整容、出家风波之后，你是否还记得这个人、这个声音？韩真真，我相信当歌声响起时，你会哦的一声，一切都了了。
而我的心狂热，还寻找的烈火，像一朵野玫瑰，燃烧着鲜红色。在热闹的街头或无人的角落，当他们带着笑容，充满着激情，没有人会拒绝是快乐。
还是走出小酒馆，重回空寂的野外吧。无病呻吟的东西太多，可不可以都像这首《野玫瑰》一样，在苍白的生活中静静释放令人沉溺的香，让人心头一震，耳边一清，眼前一亮。来自韩真真2006年的音乐作品《西班牙野玫瑰》。
像倒流水一样用精神感动你我，鲜红色，在热闹的街头，无人的角落，当他们带着笑容，充满着激情，没有人会拒绝这快乐。
Yes, I've a matter for matter for matter what I'm alone. 내가 원한 지구 라몽고 旋转是盛开着的节奏，热情踩踏的裙摆间穿梭。心中的歌和身体的触碰，从手指间到脚跟的跳动，像斗牛士一样用精神感动你我。我要尽情的欢歌，这旋律打破沉默，生命需要一种释放来为世界增添颜色。
傻傻听歌，萧芳。我每天都在祈祷。